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同声来念。一章二十七节，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过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为要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安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开始讲道之前，先有一个紧急报告。有一部 Acura 的车，大概车号应该是 95H386， 你的车的车灯没有关，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出去救这部车的话，可能等一下就没有电了。好，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好，我只能做这样的报告。好，10月14号的时候呢，教会的教牧同工有一个和部分的家属有一个退休会，那么我们有用餐，有轻松的时光，也一起祷告，并且一起讨论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你心目中理想的教会是怎么样的。那在退休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这个Jennifer 牧师我们 Youth 的牧师带领大家玩一个破冰的游戏。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照片，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大概讲不清楚。他找了两个长木板，然后把八个人，当时的八个人分成两组，每一组四个人。这个两个长木板的木板头跟木板尾呢，各有一条绳子。这个绳子呢，把两个木板接起来。然后呢，他就把它所以呢，他就让每一组四个人就站在那两个木板上面。四个人的前后呢，的两个人拉着绳子。然后他们要做的，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大家一起同心同步往前走。所以呢，这个就是要一点功夫了哈。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一章，是先前刚开始的时候呢，把它分成两组，怎么分法呢？分成年轻的一组，还有呢中老年的，我不完全讲老年的哈，中老年的一组。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年轻的平均，年轻的四个人的平均是35岁，就知道我们现在多年轻多有活力。那中老年人的呢，就是差不多40岁以上。结果一开始是先两组看看哪一组比较快，结果哪一组比较快呢？当然是年轻的那一组快，而且不只是年轻的那一组胜了。我是属于中老年人组的，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组开始的时候连跨出一步都很困难。Okay. 那所以呢，就发现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组的就变成老人组了，比较快。我们老人组为什么会输得这么多呢？我后来心里面想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体力比不上，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年轻人通常比我们会玩这种游戏。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看了这个照片你就知道，玩这个游戏向前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我又发现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的 teamwork 比较好。如果第三个原因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就想着我们这个老年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因为呢，所有人都知道团队合作 teamwork 的重要，团队合作的重要，而且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年龄越大的人生命经历越丰富，我们应该比年轻人更懂得 teamwork 是比 teamwork 的重要性。但是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呢不是这个样子，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出来是另外一回事。这可能牵涉到技巧的问题，也可能牵涉到心态的问题。总之呢，我就发现我们败得很惨，让我们体会到同心合意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同心合意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怎么做到呢？我们怎么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显示出同心合意 teamwork 的精神呢？也许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讲到，如果我给腓立比书定一个卷标题，我会定一个腓立比书讲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啊。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那么上一礼拜我们讲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不知道慈义牧师要定什么题目，我定的题目是显扬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志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志业。在上一段经文讲到保罗的处境，他被监禁，他被控诉借着传福音要颠覆罗马帝国。那么如果呢他被判有罪，那个结果就是死刑。那个时候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快要宣判了，所以他的前途未明。然后呢还有外在的逼迫，还有内在的痛苦。因为呢有一些人呢因为这样拼命的传福音，可是他们传福音的动机是，我简单的这样子解释，是说哎呀，之前呢福音发展所有的功劳都被算成是保罗的，我们都没有机会。你看大家都认为是保罗努力的传福音才造成福音这样传扬的，现在他被抓了，他没机会了，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来证明说，不是只有靠你保罗才可以传福音，我们一样可以传福音。有的人的动机，你们读那个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所谓的假意，那两个字的意思是这样来的。所以保罗心很痛苦，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想法，结果呢被加上这样的被加上这样的评估。但是保罗在那样一个状况里面，他表达的心情是什么？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如果我们用一个讲法说，保罗呢的欢喜，保罗呢的心情是喜上加喜或乐上加乐。你还记得我们讲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讲过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利上加利。现在是什么？是喜上加喜或乐上加乐。为什么保罗在内外交迫的时候，受那么大的身心的痛苦的时候，他却能够说我要欢喜还要再欢喜呢？因为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志业，这个志业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保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有这个自身的经历之后，保罗开始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所勉励的，我们所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勉励的重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勉励的重点是，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什么叫只要呢？我必须要承认，我很年轻的时候读到只要，我是不懂什么叫做只要呢。其实这个字原来文字的意思是最最必要的事情， 不管外在的环境顺或逆，不管外在的环境好或坏，不管你现在的内在的状况怎么样，你只有一个最必要的事情，那个最必要的事情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行事为人呢？等一下再解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如果我们用很直白的话来翻的话，就是你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基督的福音。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不配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到拯救的，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再怎么好，我们都不配得到这个拯救，都不配领受这个福音。我们可以得拯救是靠耶稣基督完全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但是反过来，当我们得了拯救之后，我们要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配得上福音的生命，这个叫做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什么叫做配得上福音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那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指的是我们整个人全人生命的状态。行事为人不是说 OK 今天我要做一件大的事情，那我就去做，做完了之后呢我就不做了。那也不是说行事为人，也不是说他只是我一个平常日子里面的特定状态，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没有关系。行事为人是我们整个人全人全时间生命的状态。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不是你礼拜六、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你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是今天当这个我们要办布道会的时候你行事为人要你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我整个人全人全时间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什么叫以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什么叫行事为人配得上福音呢？简单的来说，我觉得有两个角度的解释。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活出新生命的表现。我记得我们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目的不是仅仅要你免除下地狱的可能，将来上天堂。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更新的改变，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得到拯救之后，我们要追求，也许我们没有马上，我们不能马上做到，或者但是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新的表现，有一个新的表现，有一个活出基督荣耀的样，神荣耀样式的表现，一个活可以见证神的荣耀的那个表现。这是第一个，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活出来，才我们的生命才配得上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解释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福分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你都在，你就记得我们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蒙受了神的恩典跟福气，神要你继续把这个神的恩典跟福气跟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成为神的领受神的恩典跟福气。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配得上福音，我们就要实践传福音的使命。那么这两个解释是有不同吗？事实上我的看法是这两个解释是二合一的。事实上这两个解释是二合一的，因为生命的更新带来福音的效果，生命的更新所带来的福音的见证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生命的见证。我记得前一阵子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弟兄， 他们夫妇回国探亲，因为老母亲生病了，老母亲生病了需要很多人的照顾，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角度。可是他就分享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当他回去的时候老母亲生病了，然后他住在他们对面的邻居有一对夫妇就特别跑到他们家来，然后呢就特别来关怀扶持跟帮助他的母亲，然后呢他们才发现这一对夫妇也许以前因为在国内信主都很低调，原来他们发现这一对夫妇是基督徒，而且这一对基督徒在表达关怀表达爱的时候向他的母亲做见证。在现在，在我不避讳地说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基督徒要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哦，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来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省思教会的福音行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教会的福音行动最主要的是一年两次的布道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在意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年两次的布道会我们有没有请到最好的讲员。所以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请到的最好的讲员，结果呢临时病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啊惨了，我们的布道会好像没有可能没有果效了。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名的布道讲员，他讲分享一个经验，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负责这个布道会的同工就跟他说，某某牧师，我们这次布道会全部都靠你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就问他说，都靠我了，那你们干嘛？ OK， 这一个讲员我觉得他的概念很清楚，他知道我们不能够只靠布道会，不能只靠请一个有名的讲员来。我必须要说的是，有时候说不定我们一些所谓的名讲员，我们常常很容易就人家这么说我们就这么以为。有的时候我们布道会有一些不同的福音行动，布道会、感恩节聚餐、慕道班，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最根本的我们教会的福音行动是要从个人，然后个人连接到团契开始。如果我们个人不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请再有名的讲人来都没有用，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那在传福音的过程，在我们自己成为传福音的人的这个状况里面，一方面来讲，当然我们要自己要有要去接受训练，要懂得怎么做个人布道，可是同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个人有没有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看到无数的例子，许多的人愿意跨踏进教会，许多的人愿意寻求这个信仰，许多的人最后相信耶稣基督。其实常常扮演最关键角色的是他周围的人的生命的见证。我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是我今天的时间大概没有办法让我举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你们周围。但同时当然我们也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的使命的实践常常要付上代价。我们常常首先福音的使命会有仇敌的攻击，因为福音的使命会受到逼迫，福音的使命要付代价。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福音的使命要受仇敌的惊吓，因为他知道仇敌攻击我们只能够惊吓我们，不能够带给我们致命的伤害。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在苦难中建立的教会，一直活在苦难的阴影当中，所以在当时保罗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是非常适切的。现在对我们来说传福音是不是仍然受逼迫呢？我们所住的美国好像很轻描淡写，但是你知道在世界很多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在印度，在伊斯兰教国家，在一些因为政治压迫宗教自由尚未完全开放的地方，福音的传扬仍然受到逼迫。可是即使在波士顿还是会有的，你传福音给人家，人家说你信上帝是落伍的， 你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会说你信上帝是弱者，是愚拙人，人家会说你传福音 offend 我。我们还是会受到别人的反对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保罗说这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仍然愿意传福音，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想到说，当我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传福音而反对我的时候，我会不会想说我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事了，否则的话我传福音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有一个奇妙的现象，逼迫常常带来复兴。保罗说你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误导，有逼迫，但是你会发现许多在被逼迫的地方，福音不但没有被限制，反而带来更多人信主。1949年，中国的教会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控制。可是80年代开放之后，许多的人进去发现，教会没有停止，教会仍然在那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信主的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们所看到的，逼迫不能带来，福音被拦阻。逼迫越多的地方，教会常常增长越快。其实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报道，另外一个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70年代，有人已经说了 ，OK， 伊朗，对，伊朗，70年以前，伊朗是一个王朝统治，伊斯兰教王朝所统治，那他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伊斯兰国家，可是7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革命。整个伊朗变成属于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或者是保守分子所怎么样等于是政权所拥有，伊朗变成一个极端严峻的一个社会。但是最近让我们看到的报道是，从70年代到现在，甚至如果从倍数的角度来讲，伊朗的教会跟基督徒的增长甚至比中国还快。我说的是从倍数，我不是从人数的角度来讲。所以当我们看到逼迫，所以我们必须要反省，美国这个地方强调宗教自由，以基督教为整体的，你反而看到的是不断的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在减少跟衰退，而且那些我们以为 Bible Belt 的地方，其实教会衰退的也非常的快，这是我们自己不珍惜。那么保罗说逼迫越多的地方教会增长越快，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命定。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这些表面的现象所限制。当我们看到在逼迫的地方教会成长越快，当我们看到在逼迫的地方福音仍然传开，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教会坚定站立的原因。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被激励之后，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是，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坚定站立。这是神的工作和人的配合，这是神的工作和人的配合。所以保罗说，我们面对仇敌的惊吓跟攻击，我们要有的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要站立的稳，不怕惊吓，不上胆。前面我讲到的所有的福音工作一定会面对挑战的，但是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因着对于神的救恩计划的发展的认识，我们不惧怕，我们站立的稳。这第二个回应是，教会在面对福音事工的时候，重要的事情要同心合意，同有一个心智，团结才能对外同心，团结同心合意才能够对外面对许多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消耗在内部不和的内耗上面。所以保罗接下来花一些篇幅来勉励信徒要同心合意。那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是有关同心合意的劝勉，2章1-4节里面，我觉得整个劝勉的第一个主要的中心是2章2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读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也一样的心是有一样的意念，说老实话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清楚意念相同跟有一样的意念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后来呢我有机会有多一点的认识，我就试着了解，我用英文试着用英文来讲，其实呢那第二章第四节看起来是四个平行的勉励，其实呢如果你用句子的文法分析，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学过这个师母教的归纳法查经英文文法分析啊，你们就可以在那当中看到他那个文法分析是一个重点三个形容那一个重点的分词或者是字句啊，所以那个重点中文翻成意念相同，然后呢啊后面三个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形容意念相同啊，我没有时间详细再讲下去。什么叫有意念相同呢？简单的来说，你也可以解释它意念相同的意思就是同心合意，或者我们应该说意思就是我们有同样的想法。有同样的想法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每个人都被 clone 了，想法都一样，而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好，那好，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不一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做不到的，而是说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经过一起的寻求，经过一起心平气和的交通讨论，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向、有共同的计划，这是第一句话。那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还是很抽象，那后面三句话告诉我们说一个同心合一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基础跟开始。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让我们消除意见，有一致的观点，因为爱能够使我们接受意见，能够跨越人际关系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甚至我跟一个弟兄或跟一个姐妹吵得很凶，我仍然能够肯定说，那个跟我意见不同的人一样是神所爱的，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是能够珍惜彼此关系的同路人。我们有一首歌就叫同路人。如果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更容易，就它就成为我们能够啊那个同心合一的基础。第二个，我们要在灵里有好的沟通，好，我们要有好的沟通，而且我们要在灵里有好的沟通。许多的不必要的误解是因为沟通不够的关系，许多不必要的误解要靠沟通才能够化解。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去沟通，而且这个在有耐心的沟通呢，不是靠沟通的技巧而已，要靠的是在灵里的沟通，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光照下跟带领下，我们要能够有好的沟通。那么第三个就讲啊，第三个所讲到的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认识到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神的福音。在这个大的目标之下，我们在讨论具体的做法的时候，即使这些具体的做法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因为那个大的目标在那里，所以呢这些啊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见、不同的计划跟不同的策略就更容易沟通。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我们能够真正彼此相爱，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灵里有通畅的沟通，我们能够持定神给我们的托付的那个大目标，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啊基础上面追求同心合意。其次，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同心合意的基础。那个同心的合一的基础，第二章第一节。为什么第二章第一节是同心？第二章第二节的基础呢？因为如果你在他文法的里面你看到，从用英文来解释，它是一个条件句啊，它是一个条件式的起始句，一个命令句，所以英文里面叫 if then。 在条件句里面呢，有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在呈现的是因果的关系， 二章一节是 if 然后 then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建立根基在第二章第一节上，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第二章第一节，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出第二章第二节。那么第二章第一节的解释是什么？第二章第一节的解释，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我们可以解释成为，我们因为保和基督相交，不断地从他那里得到勉励。第二个，爱心有什么安慰？是我们因为经历神的爱而得到安慰跟医治。啊，圣灵有什么交通？是因为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带领、光照和工作。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是因为经历神之后，让我们的里面拥有从神而来的慈悲怜悯的生命。所以简单的说，二章第一节强调的事情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和人的关系的基础，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基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追求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一件事情，是我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常常我们和人的关系不好，我们不能够同心合意，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有问题。那么当我们发现我们和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到全面，从神那里得到医治，从神那里得到光照和带领，让我们能够与神与人和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同心合意的样子。第三个，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里，保罗提到同心合意的实践，或者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保罗提到我们要同心合意，要拿掉一些同心合意的障碍。二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有两个，我用不要，保罗用的是不可，两个不要跟两个要，这是我们要具体上要实践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不可结党。什么叫做结党呢？结党就是组成小群体，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指说教会不可以有团契，不可以有小组，也不可以说哦，我们大家都很爱读圣经，所以我们组成一个，特别还组成一个读经小组。他不是讲的说一般教会不可以有这种小的群体，在这也不可以，也不是指说你不应该跟谁熟一点，不应该跟谁的关系好一点。结党有强调的是教会内个人或群体为了追求个人或小群体的雄心或成就而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组成了之后，为了追求自我的利益和荣耀，甚至排拒别人，这是结党最根本的意思。我们在教会当中，即使我们有不同的小群体，所有的小群体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开展神的国度，是彰显神的荣耀，是为福音而努力，不是为了在这里追求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追求个人或小群体的荣耀，甚至因为这样而排拒别人。第二个跟第一个有关系的，常常为什么我们会结党呢？是因为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图荣耀。我们在信主前，或者甚至我们在信主后，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在图谋一些大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在图谋大事的时候，他根本的动机是在追求自己的荣耀，有名有利有地位有享受，其实都跟自己的荣耀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也把这种追求带进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教会有什么事好图谋的呢？教会又没有什么利益可以图谋，教会没什么好处可以图谋。教会中常常会发生的是追求某种荣耀，或者其实更根本的是追求某种荣耀的意识。 我上个月在讲服事的时候讲过，说我们有时候会把世俗的观念带进教会当中来，会认为有些服事我们觉得比较有光彩，讲道的、教导的、站台前的，反过来扫厕所的、照顾小孩的、看顾儿童的、幕后的，就比较没有荣耀。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执事的比较荣有头衔的比较有光彩。我不是说这一些不是荣耀，看起来是的，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只看重这些，我们就会忽略掉那真正的荣耀是在天上的。这些在地上的荣耀都是虚浮的。你要这些地上的荣耀吗？你要这些在地上的光彩吗？你要做了这些事情之后被称赞吗？如果你要，而且你也得到了，你的 reward 你在这个地上已经得到了，天上的荣耀就没有了，这是虚浮的。可是我们很容易偏偏喜爱这些而专注这些。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两个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顾念别人的事。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有一个解释讲到的是看别人比我有能力啊，比我有能力啊。这里可能指的是别人比我有恩赐，比我有见识，比我有才干，也可以这样讲。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不管怎么样，这个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谦卑。我们愿意学习欣赏别人，我们愿意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在北美的专业人士的华人教会，这一点是需要好好学习的。为什么？因为不管你从哪里来，都是尖子，所以我们常常不愿意谦卑，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欣赏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讲的不只是能力才干，看别人比自己强，强调的也是别人所做的服事，我们要懂得欣赏他们的服事。我们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我今天站在讲台上我讲道，所以我就觉得讲道是全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拿别的例子，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因为我现在站在台上，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很多方面。我现在在参与什么服事，我就觉得全教会服事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服事。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看别人的服事比我的服事一样重要，至少要做到这一点，甚至要看别人的服事比我的服事更怎么样，更重要。我们要学习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欣赏别人，我需要学习欣赏我们中文部其他的牧师，我需要学习欣赏慈义牧师，他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爱心，每一次有人有需要碰到需要探访的时候，他就是义不容辞的，再怎么累他都去服侍啊，他都去探访他们。我需要学习看月刚牧师，年轻有干劲，有做法，什么事情交托给他非常的放心。我们需要学习欣赏别人。而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需要顾念别人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我们不要只觉得当我在参与某一个服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事情是全天下最重要的。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可能2章5到11节我没有办法花时间讲，都继续讲了。但是我讲完这个例子之后，我要讲一下，我要用只能用1分钟讲2章5到11节，但是2章5到11节我要搬到11月10号再继续讲。我在城区的时候呢，城区开始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建立啊那个主日崇拜之前，有一段时间一个团契一个团契一个团契建立。那么啊，其中有一个团契叫做 Longwood 团契，他们就是在做专门做 Longwood Medical Area 的服事啊的传福音给那些地方的人。那他们开始，他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团契，他们就自己就建立了， 建立了之后，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用哪里聚会呢？这永远都，这都是城区面对的问题。团契建立了用哪里聚会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用哈佛医学院聚会，然后但是那个很不方便。为什么？我每一次要去龙务团契聚会的时候，我要站在医学院的门口，然后呢我要打电话请 coding 召集人出来把我带进去，不然我进不去，因为要刷卡的。后来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在龙务地方工作，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聚会。后来呢，这对夫妇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跑到芝加哥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在那附近找教会，后来就找到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聚会了一段时间，好像很不错。可是当这个团契越来越发展的时候，都发现有几个问题。一个团契要做五件事情：聚会前要有人管吃饭，要有人带敬拜，要有人带茶巾，要有人负责照顾小孩，要有人管场地。他就说我们吃不消了，那怎么办？他们就回来找我说怎么办呢？我想一想就说，那我们来开一个协调会。我就说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回到 Ruggles 教会去聚会。可是 Ruggles 教会那时候已经爆满了。给你们看一张图，这一张 OK。 那个时候 Ruggles 教会已经爆满了，那个时候有三个到四个团契，我不知道那时候艾琳团契走了没有，反正总之那时候已经爆满了。那所以我就召开这个聚会。开完会之后，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受很深刻，因为当在开这个聚会、开这个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提出一个想法，所有的团契都说，为了别人的需要，我愿意让步。我说，这个团契进到 Ruggles 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个大房间聚会，一个小房间聚会，所以我就跟学生团契说：“哎，你们现在是一个大房间，就这个大房间。”你们要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小房间，你们可不可以让一个小房间出来？然后他们就说好，为了龙务团契的需要，我们让一个小房间出来。然后呢，我们五个组就挤在那个大房间，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他们挤在这样子举着聚会，怎么聚会法呢？所以呢，这个小组茶经的时候，讲话大声或笑的时候，另外小组就跟他说：“嘘，安静一下。”但是他们说为了龙务团契的需要，我们愿意。然后接下来我跟那个乐和团契说，你们愿意，你们现在是两三个小组，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房间让出来？那让出来之后呢，你们去哪里？你们可不可以用那个 sanctuary 聚会？不是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这是后来我们十周年照。我用这张照片其实是要讲一件事情，是他们的 sanctuary 就跟我们的 sanctuary 一样，在这里我们的小组怎么聚会法。他们那时候只有两三个小组，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弟兄出去搬无数张的椅子进来，可以在插在这些地方让他们可以聚会。然后他们的想法说没关系啊，我们在那里聚会空间大一点，说不定我们就增长了。结果后来他们真的现在是五个小组，至少我走之前是五个小组。我那时候我的感受就很深刻，我说这些团契他们在面对这些场地协调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我提出一个议案，他们就接受了。我提出一个议案，他们就接受了。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情。容易做到吗？不容易做到。同心合一的秘诀是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好像保罗所说的，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的是虚己，倒空自己。耶稣基督怎么虚己呢？怎么倒空自己呢？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没有时间讲了。11月10号，我从这里开始讲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榜样，学习你的样式，使我们能够真的同心合意，为你的福音努力。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